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一起在神的家敬拜。感谢神，因着宝贵十架上的恩典，带领我们可以出黑暗，进入神光明的国度。愿我们今晨在神的家的敬拜，使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至高的真神。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进入腓立比书第二章。在开始之前，我们仍然祈求神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一起来领受他话语的丰富和奥秘。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因着你的恩典，在这里建立了北区华人教会，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经历你话语的大能。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我们的软弱，以及我们所面对各样的挑战和挣扎。你知道很多事是我们承担不起的，但是你也赐下腓立比书的信息，让我们知道因着我们彼此间的关怀和扶持，使我们仍然可以靠主喜乐。也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为主而活，以基督耶稣的心，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借着你赐下更丰盛的生命，带领我们每一天过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可以翻到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那我们今天会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那你也可以看荧幕，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同声看过来念。第一节开始，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第二章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前面两个字，就是所以，他就是要继续在第一章最后结尾27节到30节。在27节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然后呢，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最后在第3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都会面对各样属灵的征战。就像腓立比的信徒，他们看见保罗曾经在腓立比被下在监里受到毒打，现在又被囚禁在罗马的大牢里，但是腓立比的信徒和保罗 仍然与保罗一起站立的稳，即他们面对各样的苦难。所以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在这里说莫有什么劝勉，这里保罗不是在讲一个假设，这是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有人灰心的时候，他需要劝勉；有人在伤痛中迫切的需要安慰，心中愁苦的需要有人陪伴，聆听他的哭诉；在痛苦中的更渴望有慈悲和怜悯。在第五节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要彼此的相助和互相的扶持。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也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但是第五节也说，个人的重担也要自己担当，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同样的要负起自己应该负的责任。甚至在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也特别提醒我们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但是我们仍然要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了。所以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也要求神给我们有聪明智慧。感谢神，林立元牧师是我们经过特别的邀请，会在10月19号和11月2号两个星期六，在北区教会举行关怀与辅导的课程，让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合宜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在大厅的外面门口，我们也有这个课程的简介，那鼓励大家尽快的报名啊。那凯蒂中国教会呢，也特别为那些失婚的或是丧偶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特别举办了陪你同走过这样的营会啊。那如果有姐妹可以跟这个黄律师主任来联络，那弟兄呢，如果你对这个营会想要参加的话，也可以找我，我们把报名表给你。那接下来在第一节里面也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那在上敬礼班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罗马书第六章啊，让我们一起来念4-5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他用很生动的像敬礼的比喻，当我们进入水里的时候，就象征着我们把过去那个以自我为中心，那个骄傲的老我怎么样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当我们再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如同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一举一动 也都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在生命上面来与主联合。所以使徒保罗他在前面第一章二十节也宣告，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做同样的宣告吗？我们一起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刚刚在念的第二章一开始的第一节，它其实就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可以在基督里面合一。所以在第一节他先说明我们合一的基础，首先当然是我们要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跟主耶稣来联合。所以你可以填那个空格啊，领受耶稣的救恩，我们可以领受耶稣在生命上与主来联合，让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第二是让我们学习以基督的心，用爱心彼此来服侍，因为爱是从神而来。我们先蒙神所爱，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然后可以去传扬主爱，让我们周围所有身心灵接受创伤的人都可以经由主耶稣得到安慰和医治。而且在我们领受耶稣救恩的时候，圣灵也同时的进到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来过一个讨神喜悦、合神心意的生活。好，那接下来在二到四章，我们接着看到在基督里合一的表现，或者我们可以说一个合一的行动是由内到外，是由内到外的。在这一节经文，第二节经文，他的意念和心思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讲到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在这里所谓相同，并不是说我们想法是相同，而是我们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去体会别人的软弱和别人的感受，我们愿意去了解别人，愿意去陪伴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在这里结党，那新译本的翻译呢，其实更符合原文啊。在这里就是不要为自己图谋利益。我们常常会以为这个结党可能是搞小圈圈啊，那所以这个结党不是说我们教会小组互相的竞争。那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一下，小组的目的是鼓励大家以团队，我们一起去什么传福音，去一起来栽培慕道朋友，一起来组成这个侍奉的团队。所以是用团队的力量，跟这里的意思不是这里的结党啊。所以在这里提出两个负面的，就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就不会再自私自利，因为这会影响到什么教会的合一，也不会贪图那个虚浮的荣耀。我们要做的是存心什么谦卑啊。那我们也要注意，谦卑绝对不是自卑，谦卑是看重别人的需要胜过自己的需要。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也提出，谦卑的表现至少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呀，看别人比自己强，而是不是老看自己比别人强啊？那也不要单顾什么自己的事，也要顾什么别人的事，不是说不顾自己的事，给他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的表现，它应该是包括第一个，我们要有共同的目标跟方向哦。那很感恩，昨天我们有在教会举行这个小组同工的联会，有40多位弟兄姐妹来参加。那当我们在问大家说，小组的使命跟意向到底是什么？大部分人都说，传扬福音，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所以只有当我们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才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以兴旺福音为我们共同的目标。这是我们在这里成立教会的目的。那要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就不以自我为中心，不追求自己的荣耀。在世上我们都追求自己的 名声地位，追求自己的荣耀，但在教会我们单单寻求神的荣耀。那还有一个也很特别的，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欣赏别人的优点和恩赐，而不是高举自己，而不是高举自己。因为神把各样不同的恩赐放在不同的弟兄姐妹身上，就是要我们彼此用爱心互相来配搭侍奉。那两个主日之前，我们教会正在欢庆教会的独立，我们也特别看到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他们无私的付出和爱心的侍奉，为他们感恩。我们知道我们不完美，但是当我们愿意尽心尽力的摆上的时候，神就得到他应得的荣耀。那接下来我们也会从第五节到第八节来看什么是基督耶稣的心。让我们从第二节念到，让我们继续从第五节念到第八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这里有一些比较深的名词，什么叫强夺？那新译本他就说什么，不是坚持，就是不是坚持，主耶稣不坚持自己有神的形象，他反而愿意虚己。那原文其实说是紧紧抓住自己，不放弃自己权力的意识。所以在这里看，让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没有紧紧抓住他属天的尊贵和荣耀，反而虚己，就是倒空自己。那在这里也很危险，很多人误会，以为说主耶稣他放弃了他的神性，没有的，他仍然维持他的神性，只是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隐藏他的神性，而是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耶稣神人二性，我们可以用其他经文很快的来说明。那例如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明了道，这个道说道成为肉身的耶稣，他是一位完全的神。在这里说那个道就是神口中的话，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形容他的话语怎么样创造了天地，对不对？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说有就有。所以对我们来讲，哇，那个道他有创造，有神的与神同等的全能。那这个道成为肉身，就证明说主耶稣降世为人，他是完全的神，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耶稣他在这里说明了他是一位完全的神。那在马太福音也清楚记载了主耶稣 降生，不是出生，他是从天而降，所以叫降生的事。让我们看到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完全的神竟然从母腹而出，成为了和我们一样，成为那个软弱无助的婴孩，然后慢慢的长大。所以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耶稣不但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当然，耶稣这个字其实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耶稣的降生应验了神在旧约中对救恩的应许，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呢，就是神怎么样与我们同在。然后在以赛亚书，在主耶稣降生700多年之前，以赛亚先知也预告耶稣是那位受苦的仆人，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着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什么？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当我们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就是要效法主耶稣的谦卑和顺服。那圣经中也有很多例子，譬如说施洗约翰，他为主耶稣施洗，可是后来等主耶稣也进入侍奉的时候，约翰的门徒就说，哎，夫子啊，夫子啊，从前那与你同在人，他现在也施洗，人都跑到他那边去了。但是你是施洗约翰，你要怎么回答？岂有此理，是我帮他施洗的。施洗约翰没有这样说，施洗约翰说，若不是什么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所以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是人。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他的回答说，他就是主必兴旺，我必衰微。你是否也愿意像施洗一样来宣告说什么？他必怎么样兴旺，我必呢衰微，让主在我身上显大。这也是使徒保罗他在罗马监狱当中，他所切慕所渴望的，就是无论是生是死，也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所以主耶稣说，凡跟随我的人怎么样，就要舍己，就当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十字架在耶稣的时代是一个羞耻的记号，那个被判死刑这个残酷刑罚的人，他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众人面前经过，接受一切的羞辱。同样的，当我们选择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随从这个世界。当我们要坚持自己信仰，甚至吃饭做祷告的时候，都会被人来讥笑，明明是你赚钱买食物，你为什么说是主耶稣赐给你的食物呢？每天给你的饮食，你要怎么来回答？我们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坚定地跟随主耶稣，即使面对逼迫，而不继续回到过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所以背起十字架就是舍弃自我。其实
圣经原来是什么样？没有分章节的，所以很抱歉，当我们在看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常会前前后后来看。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其实腓立比书是一封非常喜乐的书卷，特别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常常来读啊，常常来读。来鼓励大家，每个礼拜可以花个20分钟把腓立比书从头到尾读一遍，因为我相信你们读信的时候怎么样？你们会分段读吗？一定是一口气读完，是不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最好能够一口气读完，尤其像腓立比书哦这么短的书。那我们主日正道分段只是为了大家有更多的一起来思想啊，所以这个东西也是鼓励大家不停地来阅读，让我们在聆听信息的时候可以更深的了解保罗到底在跟我们说什么话。那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啊，28到29节也跟我们说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话，他说你们得救当然是出于神，这个没有问题啊，那我们蒙恩也没有问题啊，但是居然说什么你们不但得以信服耶稣，并且要为他什么，并且要为他受苦。哎，你们信主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你们要受苦啊？其实使徒保罗说，你们如果不受苦的话，你们的生命就有问题了。好，所以其实为主受苦也是恩典。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当这个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医治了那个躺在圣殿的瘫子的时候，他们受到宗教领袖的逼迫，在公会受审的时候，彼得就说什么，顺服谁啊？要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这是应当的。而且当他们后来被毒打释放以后，他们回到会众的当中，他们什么心里欢喜，因为算是被这名受苦是配得为这个名受苦哦，神这么看得起我们，还可以让我们为他受苦哦。所以受苦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很多是神格外的恩典，因为神看得起你。所以在登山宝训也特别跟我们说，为义受逼迫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在这里提醒我们，不是你是因为自己的罪受苦，那你是什么罪有应得，这里说是为主的名受苦。就像使徒保罗一样，他为主传福音，可是他却被下在监牢里。主耶稣继续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这就是耶稣的经历，这就是耶稣的经历，你们就有福了，应当什么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面对各样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靠主站立的稳，因为当别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可能就有祸了。好，那最后呢，我们也要从第9节念到第11节，他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第二次出现，就是回应因着主耶稣在第6到第8节他的谦卑和顺服。十字架虽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但也是主耶稣战胜仇敌撒旦的地方。屈膝就表示我们一起来到至高神的面前，一起来俯伏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主耶稣也把什么宣扬基督是我们生命主的这样的使命什么赐给我们，让我们领受这样的使命。所以在使徒行传也特别告诉我们说，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他其实在地上怎么样 向门徒们显现有40天之久，然后让门徒亲眼看到他怎么样荣耀的升天。当门徒还在仰望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接着对门徒说什么？耶稣怎样升上天，他还要怎样回来。所以主耶稣他也预告他将来还要驾云降临，彰显他的能力和荣耀。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要哀哭，因为主耶稣虽然第一次来他要赐下我们的救恩，要拯救我们，但是第二次来他是要在全地施行审判，同时要召聚所有属于他的子民来归向他。那我们就要问说，那如何我们才能得救，不面对这样终极的审判呢？罗马书10章，我们来念9到10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若口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口里怎么样？要承认，心里要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可以得救。请问你们得救了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我们都有得救的确据。那当然得救了以后，如果你们刚回答说你们得救了以后，那神也期待我们都要成为什么？你们说福音的什么使者？我们要成为福音的使者。所以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10章14-15节，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你是否相信神的应许，愿意踏上这样佳美的人生路程呢？我们预计要在明年的2月到4月来继续的开传福音训练的课程，鼓励大家预备你的心来参加。那在结束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也要请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你是否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学习谦卑和顺服？请大家思想，为了主，我愿意放下什么？为了主，我愿意服侍什么事情、什么人？哪些人是神要我去服侍他们的？为了主，什么地方是我需要顺服的？你跟神去祷告，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回答这些问题。我要放下什么？我应该要去服侍哪些地方、哪些人？哪些地方是我不够顺服的，我需要学习？接着我们也要问大家，我是否愿意接受传福音的装备，为主来做见证，领人归主，实践主耶稣交托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再一次用回应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刚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世界是需要谁去把冷漠变成爱啊？